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刚刚维扬带领我们一起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序言，序言是1-18节，这最后的一段，从14-18节。那我们知道，根据资料，圣经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最早可能都要到主后的70年，最晚可能到85-90年左右。那是约翰在他的晚年在以弗所写成的。约翰当时在这边写下这些字句描述耶稣，那不单单是引用，不是引用旧约的几处经文，而是他把他自己一生跟耶稣同行，最早在加利利海边被耶稣呼召，然后跟着耶稣进出耶路撒冷，到最后看着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然后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同样像约翰还有很多门徒一起显现，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之下，耶稣升天。没多久圣灵降临之后，约翰就依靠着圣灵的能力侍奉耶稣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到他晚年。这一路下来，然后他写下这样的字句。对于约翰而言，我相信那个 Logos 那个道真的不再只是字字句句而已，而是那个有完全丰盛生命的他所跟随的那位主耶稣基督。那今天我想也就借着这几节经文一起带大家思考，当我们相信的耶稣就是约翰所描述的那位道成肉身的神，那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为这样的一位神做见证。那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会从三个部分来分享，包括如何来见证神就住在我们中间，以及如何来见证我们所拥有的是耶稣基督他里面的恩典跟真理，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来见证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在第一个部分，我还是会先带大家一起读完这些经文，并且做一些解释。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伟大的三一神，是你自己亲自要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为了要挽救世上所有的罪人。愿神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灵来引导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荣耀，并且能够进入到你话语的光中。以上的感谢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1:14，这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的住在这两个字，跟圣经其他的地方讲到，好比说马太福音讲到这个以马内利，翻译出来是神与人同在，这个同在，还有耶稣自己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们知道常在主里，这 abide 也是讲那个住在主里面。虽然意思很相近，也就是中文的话就是住在，但是实际上原本使用的文字并不是同一个字哦。那这边讲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呢，原本有这个扎营搭帐篷的意思，搭帐篷住在棚子里面，有这个布幔可以保护遮盖里面的人，这样子。那人住的棚子布幔那就是帐篷了，那至于神住的帐篷呢，神所扎的营地呢，那就是会幕或者是帐幕了。在启示录讲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个同住就是讲神的帐幕要与人同住，帐幕在人间，同住就是跟今天十四节的这个同住是同一个字。那前面讲到这个帐幕呢，就是这个字的名词。那我们知道这个帐幕在旧约时期就是会幕哦，那是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愿意与人同在，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而以色列百姓是被神分别出来，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要他们要做神的百姓。那会幕 与以色列百姓之间象征着这样的一个意思。今天约翰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就已经不再是只限于以色列人而已了，而是神在世人之间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神自己来到了我们当中，成了那个新的会幕，他要与有罪的人同住，要与人相会。那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知道住在我们中间，原来是你要了解、有一个会幕要在人世间这样。那你会发现，我们等一下参考的经文很多都是和会幕有关的，从出埃及记里面找出来。那根据约翰接着的描述，讲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满有从神而来的恩典跟真理。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那是神向摩西宣告他自己，他就是那位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当时他是这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和 gracious 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 truth， 跟真理一样。所以不但我们看到神有恩典，然后又有真理，所以不但他要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同时神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0代。那这是神他自我的宣告。而约翰在这边告诉我们，那一切在神里面所有的属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看到。接着约翰又告诉我们，我们也看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会幕的时代年代，我们知道会幕虽然是象征着神要与人同在，但是一般的人绝对不可以随随便便靠近或者是进出的。在出埃及记33章，圣经这样记载到，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那个会幕。所以人住的就是帐篷，神所同在的地方就叫做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那只是看到神彰显的时候必须要有的动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一般。那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我们知道是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那即便当时在那个会幕的时代，只有摩西可以代表着以色列人来与神说话，那但是当摩西他曾经向神要求说，我可不可以看到你的荣耀，当他向神这样表达的时候，却被神禁止了。虽然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讲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但是这样的形容不是讲摩西曾经真的亲眼看到过神，而在表达 这节经文后半段那个非常摩西跟神之间非常亲密亲近的关系，好像人跟自己的朋友一样可以这样说话。那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可以看得见神他真实并且完全然后那个最荣耀的本体，没有人。在出埃及记33章这同样一章后面就记载到，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20节我们就看听到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神因着摩西的要求，他告诉说，我在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而且还要用他的手来遮掩，只等到神过去之后，那神只让摩西看见神的背，但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面。那到了新约，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透过耶稣基督就能够看到神的荣光。所以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接着在15节，约翰再次讲到另外一个约翰，施浸者约翰。那我们知道之前曾经讲到 在约翰福音的前面这十八节的序言当中，有两段是描写施浸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第一段是在六到八节，讲到施浸者约翰，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讲到施浸约翰为光，为真光，也就是耶稣来做见证。但是约翰自己并不是那个光。那第二次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节，同样都是受神的差遣。那施浸约翰无论是在身份啦、地位啦、职分以及他的那个尊贵荣耀，当然都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实际上真的是在耶稣之后，虽然他比耶稣早出生到这个世界六个月，更早来到世上，但是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而成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那接着最后三节，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新译本的翻译更准确，实际上没有这个恩，没有 这句的恩典，从他丰盛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讲到耶稣里面有神完全的丰盛，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因着耶稣可以让人从神那边得到一个又一个的丰丰满满的恩典，恩上加恩。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提到了摩西的律法，指着人从前需要借着谨守里面关于献祭啦的条例啦，过怎样的节期啦，才能够亲近神的。但是今天只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着神完全的恩典还有真理。那这里呼应到前面十四节讲到耶稣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着神一切的属性。我们特别看到一个是借着摩西传的，那另外一边这个是律法，但是另外一边直接是从耶稣基督一个人就来的，包含了恩典跟真理。耶稣他超越了摩西，超越了摩西的律法，他说他来是要成全那个律法的，同时他本身就是恩典跟真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最后一节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整篇序言的高潮，让我们看到耶稣真实的地位。耶稣在世上也曾经多次表明宣告过他自己是与神同等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我们只要拥有耶稣就等同看见过神，认识神，而且可以永远的与神同在。那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着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约翰写下这样的字句的时候，当时代他要面对到的群众以及早期的教会开始在传递这本福音书的这个教会，那真正亲眼看过耶稣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约翰对于耶稣的这些描述所写下来的字句，对那些人当时的读者能够有怎么样的启发呢？他们听到了约翰所传讲的耶稣之后能不能够来相信？那对于这样的一位神，人没有办法，从来没有办法看见过的神，虽然在两千年前曾经降生为人，但是现在却已经升回天家，在他还没有再一次回到世上之前，我们要如何让今天的人，这个时代的人来看见，如何让他们来相信呢？那这是我们也是今天的教会应当要好好思考反省的。当我们说教会是一群信耶稣，我们是信有神的人，那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当我们在这样向对方来表达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那我们怎么样让现在的人听见之后也来愿意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为这位独一的真神，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接着我们就从如何来见证神住在我们中间，以及当我们拥有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真理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注意什么事情，还有我们要如何来见证我们也看过那个父独生子的荣光。愿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和约翰一样，为着他亲眼所见过的耶稣来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刚刚说到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是与神的会幕有关的，会幕或者是后来所罗门的这个圣殿，连他们所在地，好比说早期旧约时代的这个示罗，或者是到了耶路撒冷所在地，也都代表着百姓这个敬拜的中心。旧约有很多的篇幅都是记载关于这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与神百姓之间的关系。当然有旧约也记得很多关于敬拜啦、献祭各样礼仪需要注意的事情。无论是在最早期在旷野时代的会幕，或者是后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不但象征的与神要与人同在，同时也是代表着百姓敬拜的中心，还有生活的重心。我们时常也可以读到圣经，特别是在诗篇里面描述，诗人描述他们会为着圣殿被破坏而感到心痛、哀痛、哀哭，百姓会为了没有办法回到圣城耶路撒冷而感到难过。那我们知道最令他们感到那样失落的，并不是建筑物的本身受到了损毁，或者是他们没办法回到老家的这种思乡之情怀而已，最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对神的敬拜，那种与神之间最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被破坏，一旦不存在，缺少了，那带给人是最失落，是最难过的。那这个是圣经向我们表达圣殿跟百姓之间的关系。那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我们要如何见证神住在我们中间呢？我们就要过一个有神住在我们中间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神要设立帐幕在我们当中，即便是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就像早期百姓要围绕着会幕一起过生活一样，他们心中总是思念着圣殿，始终纪念神在他们中间，要与他们同在，也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敬拜的生活。那什么叫做敬拜神的生活？受到圣俗二分的这个观念影响，有时候时常会让人混淆，不太好去分辨哦。我们常说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那在生活当中呢？在生活当中，难道就不能敬拜吗？在工作，在职场里面，我们就不算是在侍奉神了吗？难道基督徒只要一离开会堂，做着和教会团契不相干的事情，就不是在侍奉神了吗？难道基督徒口中上的不是教会圣诗，手里拿的不是圣经，就不算是在敬拜神了吗？当然我们知道那不是的。那用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思考什么叫做真实在生活当中的敬拜，那其实我们可以想，你平时最常思念的事情，你最想要追求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你会花最投入最多的时间精力去思想琢磨的，或者是你平常和人家聊天的时候，你最常讨论到的话题是哪些东西？那把这些东西所有的加起来，那就是你平常生活的时候在敬拜的对象。什么东西你认为是最值得的，那就是你敬拜的对象。哪些东西你觉得加班了、熬夜，甚至是你身体搞坏了也在所不惜的，那些东西肯定就是你认为最值得你摆上你自己的，那就是你的神。有人会花了很久的时间存到足够的钱，然后买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他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个值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有些人累积了很久的假期，然后要去到一个人间秘境，网红要去那边打卡，因为他觉得这一生只要去到那边啊，我无怨足矣，值了。那这是我们时常在追求在思想的东西，认为那个是最值得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敬拜他。 For those are worth it, we worship it, we worship them。 那假如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牧师自己在内， 我们一天有24小时，一个礼拜有7天。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以神为中心呢？我们每天都有时间 要休息、要睡觉，有时间要工作、要上班，有时间要与家人相处。那我们在规划这些时间的时候，神在哪里？若是在计划安排这些时间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思想到神，把神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活甚至是在每时每刻。那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就是在敬拜神，神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敬拜的对象。那我们也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之间的差异吗？知不知道我们生活有神住在我们当中，或者是没有神住在我们中间的差别吗？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仔细去辨别清楚，那整天下来，甚至我们一生一辈子，真的就会变成我们在敬拜世人所敬拜的那个世界的王。我们只是在顺从那个人间的权柄而已，我们也逐渐就变成耶稣口中那个在拜马门的人。我们需要转变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因为道已经成了肉身，神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神当然要住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人，我们的生活要有神的帐幕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我要知道我今天，我这一天，我就是要来敬拜神，就是要献给神让他使用的。我开车上班进了公司，我知道我是来敬拜神的，我不是为了老板，不是为了钱而来，我是为了神而来。我知道这个工作是神赐给我的，他让我有工可以打，让我有钱可以赚，让我有假期可以用，让我能够带着家人一起去度假，都是因着神。我也是为了神，所以我去上班，所以我去打卡，所以我去工作。下了班回到家中，同样在敬拜神，因为我知道耶稣是我的主，他要设立帐幕在我的家里面，是神赐给我的家庭，是神赐给我有家人，无论是长辈也好，或者是晚辈也好，或者是教会属灵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家人，我为着我的家人，为着我的家庭感谢神，所以我敬拜他。那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敬拜。我请大家回去思考，如何让神住在我的家中，住在我的职场当中，住在我的校园里，住在我的生活圈里头，成为他的见证。那另外，神也要我们特别分别一段时间，也就是主日的敬拜，主日的分别为圣。那就时间而言，主日就像是我们从周一到周六忙忙碌碌，准备要开始下一周重新开始的时间。那另外，我也借用空间，也就是圣殿或者会幕这个空间，来帮助大家思考。周一到周六就好像从旷野、从外院、外邦人这边开始，渐渐到会幕，到圣所，最后到至圣所当中，这是最最最圣洁，这是至圣至分别的时刻。这个时候有神的帐幕在我们中心，我们要一起献上那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这样一来，你一定可以发现，就是主日的这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大大的帮助你重新调整、恢复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知道你为什么今天会要坐在这边，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你知道你现在在敬拜的是谁。那这段时间让我们知道，只有神才是我们最需要追求、最需要思想、最需要纪念的，那也只有神才是我们最需要分别出来，用我们的生命真正献上敬拜的那个唯一的对象。透过主日的敬拜，就仿佛到了至圣所里面一般，我们与神相会，借此得着能力，帮助我们再一次，当他要差派我们，让我们回去世界当中的时候，依然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我是属神的子民，帮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来在每一天做神的见证。那若是讲到会幕也好，或者是后来的圣殿也好，刚刚有看过这样的图，我们知道圣经对于那里面都是非常讲究的，怎么样的尺寸，怎么样的摆设， 怎么样的材料，都必须按照神的吩咐一个一个做好的。外院 有从这个献祭的祭坛，献燔祭的祭坛，然后洗濯盆子，到了圣所里后，两边一边是陈设饼桌子，一边是金灯台。透过金香台之后，再进去到至圣所里面，里面有约柜，上面有施恩座。那神透过摩西两次在出埃及里面告诉他的百姓要如何设立这个会幕，也透过利未记里面巨细靡遗的告诉我们，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应当如何遵守各样献祭的条例。为什么读旧约很重要？因为那样才可以更帮助我们更深的看到，透过这些条例、律例、典章背后神的心意是如何。实在是因为他太爱我们，太关心人，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保守他的百姓不受敌人的攻击，并且要引导他的百姓以免他们偏行己路。只是因为神也太圣洁了，他了解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所以借着摩西颁布这些律例典章，好让百姓来遵守，以免干犯到神的圣洁。神要与人同住，与人相会，与人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心意自始至终从旧约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再一次证实了神爱人、关心人、要与人同在的心意。那今天我们不必再按照旧约的条例，对于会幕的这些规矩啦，然后要去建造出来一个圣殿、至圣所等等啦，也不用按照各种献祭的条例、洁净的礼仪，看着固定的节期，针对不同的罪，然后去讲究不同的祭牲等等，这些都不用，都因着耶稣基督都过去了，因为他已经用身体成就了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的那个道路，他也已经用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但是凡是要来到神面前的百姓，对神还是同样要有那样分别为圣的心，对神那个恭敬敬畏的态度同样是绝对绝对不可以少的。所以千万不要在敬拜神的场合恣意妄为，不要对神有一丝丝轻慢的态度。当我们来到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要有一种进入到旧约时代至圣所、圣中之圣、敬拜中的敬拜那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彼此提醒，不要一而再再而三求神让鉴察我，让我知道在主日我还有在哪些小事情上面一直干犯主的圣日、神的圣殿。其实要做到一点都不难，我们其实平常都会有这种分别的举动，我们很清楚要如何分辨。我常常举的例子是，好像我们去看电影、去听演奏会，我们知道要不要讲话，我们知道手机要关静音，我们知道起来行走的时候不要影响到周遭的人。那是你在电影院、你在剧院，你对其他的人、对表演者最起码的尊重。尊重，你知道那个是你在公园、你在棒球场、在篮球场是不一样的，你晓得之间的区别。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晓得，当来到敬拜神的场合跟时间里头，我们不可以把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呢？那关键，我想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你对神并没有你在其他场合对其他的人那样尊敬。你要更敬重人，还是你要更敬重神？那这是你要思考的。主日的敬拜是有所分别的，不要把至圣所当成外院、外邦人的院那样糟蹋、践踏、污秽。圣经让我们看到，会幕是会被人的罪给玷污的，连圣殿那样宏伟的建筑都会有被人拆毁的一天。但是建筑物的本身，它被污染、被践踏、被毁灭，一点都不会影响神的圣洁，也完全不会损害到神一丝丝的威严跟权柄。神是灵，根本原本就不需要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的人， 若是依旧抱持着那种世俗的心态，用世人对待偶像的心来朝见独一神，那实际上他就是在污秽神的殿。那这种人用脏的永远是自己的心，弄瞎的永远是自己的眼睛，他遭到损害的总是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种人若是一直持续这样下去，从来不以为意，实际上神早已经离开他，他还不晓得，因为他自己的偏行极路，再也得不到神的同在，再也得不到神的保护跟引导。我们要一定要时常彼此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样的人。每一个主日在敬拜神的时间，来到敬拜神的场合，和一群真心敬畏神的圣徒，我们要一起向神献上那个最好的敬拜，这绝对是神所喜悦的。不要因为自己的轻蔑草率，总是带着自己的骄傲自义，以为可以厮混在神的百姓当中。这些神都能够鉴察，他都会知道，而且最后也肯定是会将这样的人分别出来的。接着我们要看到见证主的恩典跟真理，这边讲的比较多是生活的应用，当然恩典包括了恩惠啦、祝福啦、引申为恩赐、礼物等等。真理只要是凡是真实的、诚实，刚刚讲到实话实情等等，都是同一个字，反义的话就是虚假或者是谎言。恩典跟真理同时出现的时候，同样也可以追溯到在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那段经文当中，神当时告诉摩西，约柜要如何造，里面要摆放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说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神用手写的十诫放在柜子里，上面有施恩座恩典，约柜里面放的是法版神的真理诫命，彼此是相连的。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所以当神要与人同在，当神有话要向人传讲的时候，一切都是以他的恩典跟真理，也就是法版跟施恩座为基础的。也因此属基督的群体在我们当中同样也要恩典，也需要有真理。我以做父母教养孩子为例，我们对孩子不能只讲恩典而不教导他们真理或者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们必须有一套规范让他们来遵守，否则的话什么都让着他就会变成溺爱，纵容自己的孩子，这样的父母会带出那种所谓没有教养的孩子。同样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只讲真理而不讲恩典，这样的话培养出来的是那种死守的规条，完全没有生命不活泼的这个孩子。做父母的需要神的智慧，时常自己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向神寻求他的智慧，先让神的恩典充满，从真理上面接受神话语的装备，然后实践在我们自己教养孩子教养下一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另外我们要避免恩典跟真理的失衡，那这边我以传福音为例，我们不要只传讲神的爱，神爱世人，所以我们只告诉，神好爱你好爱你，但是我们从来不讲人的罪。对于神是如何爱人的呢，我们也不能只向人传讲，神怎么样祝福你，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帮你找到工作，神会医治你，会安慰你，然后关于耶稣基督是如何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十字架上的爱来向世人显明，那这个我们总是不跟人家讲，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跟人家同时要解释清楚神的爱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只告诉人说，你只要嘴巴说你信了，那你就可以进天堂了，然后从来都不告诉那些要愿意相信的，你需要认罪悔改。那这些例子就是在神赦罪的恩典跟神救恩的真理方面，我们不要失衡了，我们一定要都要顾及，那这是希望大家能够被提醒的。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拥有完全的恩典跟真理，只有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够拥有完全的恩典跟真理。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连摩西他都只有律法而已，律法可以传而已，只有耶稣那里人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恩典跟真理。我们需要找到耶稣，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可以被他的恩典跟真理给充满。若我们只是找到人，期待一个人真正能够行出完全的恩典跟真理，那是不可能的。人总是会受到限制，光靠人自己永远是不足够的。那从耶稣面对那个行淫的妇人的例子，我们 来看，我们知道那是文士法利赛人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拿到耶稣面前，按着摩西的律法，应当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他们来问耶稣该怎么办。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若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哎，结果众人老老少少都一个一个离开了。然后耶稣对那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耶稣放他走。耶稣愿意赦免他的罪，赐恩典给他。那个原本应当要被石头 打死的，既然现在一点疼痛一点伤痕都没有，一点代价都不用付，耶稣就让他走了。这是耶稣的恩典，那个原本不配得不应当得着的，可以因着耶稣一句话白白的得着。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继续跟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真理。假如耶稣只是白白的放走这个人，没有讲后面的这句话：“从此你不要再犯罪了”，用真理去规范他，那么这个耶稣只是一个烂好人而已。这样的好人谁都可以做，他只有恩典，但是却没有真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神，他是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主。那借着这个事件这个例子，我想请弟兄姐妹记得，当你感到你自己绝绝对对是站在真理的这一方的时候，就好像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拿着摩西的律法来到耶稣面前，你觉得我自己实在太有道理了，绝对错不了，我连圣经经文都已经查好翻好准备好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神有恩典。我要请你先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向神祷告，求他求神让你看到他的恩典，要在这件事情要在你说的话里头哪里来彰显神的恩典。就算你自己站在真理的一方，不要忘记神有恩典，神有恩典。另外就好比这位妇人，当我自己觉得领受到好大好大的恩典，被恩典爱给充满，我得着无比的释放的时候，我也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忘记神还有话要继续向我们说。不要得意忘形，我们来向神求问：神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这样祝福我，有什么事你要向我说的话，你要启示给我知道的真理，要我记起的话语。这是恩典跟真理的应用。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当我们在和别人来分享我们对真理或者是恩典的理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去观察一下彼此之间，我们双方之间有没有站在相同的立场基础上面。很多的时候那个基础是不同的，对方若是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没有办法跟我们对话得到同一个频率的。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好比说你在公司有时候你分享一个感谢神赞美神的理由等等，或者是你考试考得很好感谢赞美主，那你在旁边的没有信神的同学问你说：“你在谢什么？你不是应该好好读书 考 A 那是应该的啊，你神有什么好感谢的？”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们之所以会心存恩感的那个恩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典。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在发表一些事情，哎，我对这件事情我怎么看，那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会从神的眼光，也就是透过圣经的价值观来帮助我们判断这件事情的是与非。因为我们相信 真理是来自于神的话，我们相信真理是来自于耶稣基督。那若是对方没有信主，没有在基督里，然后又听到我们讲的所谓的真理的时候，哇，那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冲突的，因为基本的价值观基础是南辕北辙的，那自然所有的意见或立场一定是截然不同的。现在的人很多都是认为没有所谓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或者是因着个人主义的影响，每一个人都可以定义他自己心中的那一套真理，那把个人真实的感受经验也都很真啊，都是 true feelings， 都是 true self。 那他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真凌驾于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之上，比看那个，比看神的话语，神所要告诉我们的还要重要，还要正确。那这是讲到现代人对真理的理解。同样，现代的人也很多人认为恩典啊，就是你无条件的包容嘛，广纳百川，不需要受任何约束去接纳、去采纳的。那甚至是认为有同情心啊，有同理心，我们甚至去体贴人的罪性，包容人的罪行，会比起有人拿着圣经去指证别人的错谬，那样的人更有爱心，更有恩典。那这是我们和当代的人要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弄明白的，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和对方是站在怎么样的基础上面来对话的，他们是有神还是无神论者，他们是不是相信耶稣是神，他们有没有在基督里，甚至他们对于神话语的认识、解释的方式，对于神话语的权柄有没有那样的看重，也就是愿意去完全顺服的这个程度，彼此之间都会造成落差。那若是在这些基本认知上有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又不去加以厘清，不去分辨清楚，那很容易就会落入那个无谓的争闹、无谓的争端。这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然后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当然我们最最需要做的还是让人先认识耶稣，真正知道基督。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听见福音，愿意悔改归向主，这个时候神的话才有对这样的生命才真正的有他的约束力。否则我们就要能够接受对方很有可能对于真理是毫无动于衷的，甚至会抗拒我们所说的真理，就像当年的比拉多一样，面对了耶稣还问他真理是什么，与真理面对面了，结果最后把耶稣把真理给鞭打了。现在的人常常就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第四点，见证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说到，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荣光或者是荣耀啦，都是同一个字，原本是在表达那个，当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时候，很容易让人想到哇，光芒万丈，照耀四方，就像神的这个荣光充满了帐幕一样。实际上原本这个讲到这个神的荣耀的这个是在讲这个一个重量体重的那个 weight，或者我们看到它真实的一个分量，虽然从外表所能显出来的这个它实际的内涵实际的分量，我在想说很像我们中文的敬重、尊重，好像有那个重的那个字，就是原本那个荣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到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是这样形容，所以我们对那个荣耀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神的荣耀就是一切属于他的属性，包括恩惠、慈爱、诚实、真理，完全的怜悯、温柔，完全的能力、权柄、公义、圣洁等等，这一切属性都彰显的时候，那个就是在描述神的荣耀。我相信这也是约翰从他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所观察到，从耶稣的生命当中观察到那个属神一切的属性。那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神的作为 包括创造世界万有的大功，来看见神的荣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我们可以自从神所创造的万有看到神的荣耀。同时神的荣耀也是在讲神旨意的成就，在耶稣或者在我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的祷告是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当神的旨意成全了，成就了，完成的时候，那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另外也包括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有这一层的意思。那今天的经文，约翰说到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又在十八节讲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约翰是要告诉我们，他曾经看见过神的荣光，因为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把神的荣耀给表明出来。那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看到那个神的本体，神的真相，也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自己的话告诉我们，我与父原为一，人看见我就看见那差我来的。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耶稣透过他自己在世上的言行举止，透过他口中的教导，包括他生命的榜样，将那一位不可看见的神活在世人的眼前。另外约翰他自己曾经看到过耶稣的荣耀，那是从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登山显荣或登山变相记载到的。路加福音这样讲，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耶稣变了形象，其实也就是显露出他真实的本体的那一刻。那当时山上只有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至于其他人要如何看见耶稣的荣耀呢？这边我们要注意到，当时耶稣在放光的时候，他显出神荣耀的时候，他和摩西、以利亚在讲的是关于自己即将要死的事情，和他们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耶稣自己在走上十字架前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们都知道，对于耶稣而言，完成那个差他到世上工作，也就是他的死，那就是耶稣的荣耀。刚刚张孝带我们唱的诗歌，荆棘是冠冕，什么是荣耀？十字架是荣耀，就是在讲耶稣的死就是他的荣耀。那另外在约翰福音当中，很多次在讲耶稣得着那个荣耀，都是表达耶稣的受死跟复活的。那对于现代后代的人，也包括我们在念，我们要如何看见神独生子的荣光呢？那我们所凭借的就是我们的信。耶稣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他对马大说的，因为他的兄弟拉撒路死了，耶稣曾经跟他讲过，你兄弟必然复活，然后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告诉我们，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要信耶稣是神，我们要信耶稣是那个能够赐人新生命的主，他是那位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我们要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得见神的面，神的荣光。两千年前耶稣已经得着了荣耀，他死了也复活了，现在身为门徒的我们，我们也同样要顺服神的旨意，为神独生子的荣耀来做见证。我们要将我们所信的福音活出来，也要将我们所信的福音传出去。我们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曾经在生命当中遇见耶稣的那个几个场几次，三次都是这样，同样记载天上有大光照着他，后来他悔改归向主，一生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这是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照基督，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因着这样的同样的一个福音而生的，我们也要因着这同样的一个福音而活。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保罗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摆上我们的一生，一生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对于约翰而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这些经文，约翰他真真实实知道耶稣就是神以人的样式来到人世间，所以他写下道成了肉身等等这样的字句，根据他亲身的经历描述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住在我们中间，我们都看过他的荣光。今天我们同样都是信同一位主同一位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的见证也就不应当只是停留在字句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与耶稣亲自相处彼此互动的那个恩典的故事，用这些故事加上神的真理圣经所向我们启示的福音，来证实我们所信的绝对不虚假。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借此活出主的见证。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可以了解到为何自己需要认罪悔改，而且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那凡是已经信主觉知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忘记继续按着神的真理共同生活，彼此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亲自差派耶稣来到世上成为肉身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可以用全新的生命来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用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再一样，能够将成为肉身的道，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见证活化在世人的面前。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